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说川普的胜选是公平且透明的，
参众两院领先多数席位，预料共和党将完全执政，
川普任命竞选经理威尔斯成为首位白宫女幕僚长，
前财长姆努钦说川普可能使用关税迫使北京谈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五，日本读卖新闻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首相石破茂计划在11月中访问南美洲，出席国际会议过后，回程时前往美国与再次胜选的美国前总统川普会面。今年11月中旬，秘鲁将举办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之后巴西也将接连召开20国集团领袖会议。在峰会期间，石破茂预计与拜登总统进行场边会谈，并在之后的访美行程中再安排与川普会面。报道指出，石破茂有意在川普2025年1月就职之前与对方会面，建立信任，以稳固日美同盟。两人曾在7号大选后短暂通话，也一致确认应尽早举行面对面会谈。如果石破茂顺利与川普会面，将会是他就任首相之后的首度访美。
11月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恭喜前美国总统川普成功回归，还说俄国准备好跟这位共和党籍总统当选人对话。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则透露，胜选后还没有跟普京讲过话，但暗示会跟他会谈。7号，普京在俄罗斯黑海度假胜地索契参加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会议，并做出了上述言论。这是川普胜选后普京首次发表公开评论。普京说，川普7月份在美国宾州巴特勒市造势遭人刺杀未遂时表现得像个真男人，同时普京也借着这个机会恭喜他当选。普京说，川普谈到乌克兰核恢复对俄国关系的发言值得注意。由于川普曾经在造势期间说，如果再次当选总统，可以在24小时内带给乌克兰和平，但没有提供细节。普京昨天则表示，我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我还没有线索。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周四宣布，为他胜选立下汗马功劳的竞选团队共同经理 Susie Wiles 将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女性白宫幕僚长，这也是川普当选后第一项重大人事任命。川普通过声明说， Susie Wiles 助我拿下美国历史上数一数二伟大的政治胜利，而且在我2016年和2020年的成功竞选活动中都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川普说， Susie 强悍、聪明、创新，广受尊敬和钦佩，我深信她将让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由 Susie 出任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幕僚长是当之无愧的荣耀。另有4名消息人士向外界透露，川普正在考虑一系列人选出任新政府高层职位，其中许多人来自他2017年到2021年首次执政时期的团队。
本次美国大选顺利结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周四发布的备忘录中告诉美军，军方不会介入政治，五角大楼将致力于政权井然有序地过渡到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并准备好执行所有的合法命令。奥斯汀前一天晚上在迈阿密对媒体说，他相信五角大楼高层领导人将继续做正确的事情。他在发给美军的一项备忘录中写道，美国军队仍将远离政治舞台，以原则和专业精神守护我们的共和国，并和加强我们安全的重要盟友及伙伴站在一起。奥斯汀说，你们是美军，地球上最精良的战斗力量，你们将继续捍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宪法以及我们公民所有的权利。
共和党籍总统当选人川普赢得大选胜利之后，7号接受国家广播公司 NBC 电话专访时说，上台之后将兑现竞选承诺，新政府将不计代价落实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的计划。川普说，我们显然要让边境得以巩固和强化，但在同一时间，我们也希望人们能来我们国家。川普说， 我并不是那种会说不行，你们不能来的人。在竞选期间，川普曾多次誓言要进行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当被问到这个计划的成本时，他强调，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别无选择。当有人杀人犯罪，当毒枭毁掉了国家，现在他们会回到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不能留在这里。这无关金额。这次川普的胜利记录中也包含在拉丁裔选民中获得创纪录的支持。他在受访中将自己对移民政策问题讯息的认知列入他赢得选举的原因。川普认为，拉丁裔选民们想要有边界，他们喜欢人们进来，但他们必须带着友爱进来美国，必须是合法入境才行。
据德国检方周四表示，驻德美军一名美籍前职员因为涉嫌向中共传递有关美军资讯而被捕。法新社指出，检方目前只给出这名男子的身份叫马丁蒂，指控他涉嫌表达意愿要为外国情报机构从事情报工作，并说嫌犯在2024年曾经和中共官员联系，主动提出意愿把美国军方的敏感资讯交给对方。检察官说，这名男子已于7号在法兰克福被捕，并搜索他的公寓。检方表示，这名男子是近期才从单位离职，他向中共提供为美军工作期间所获得的资讯，而这起调查是在美国和德国情报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众两院领先多数席位，预料共和党将完全执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有专家说，尽管下一任总统川普在竞选中大力宣传拜登政府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但他不太可能推翻这项法案。芯片法案为芯片制造商在美国建立制造工厂提供激励措施，在选举周期的最后一个月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川普批评了这项法案和它的价格。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克·约翰逊随后表示，他的政党可能会试图废除这项法律。约翰逊后来收回了这个声明。尽管如此，拜登的关键政策对台积电等亚洲芯片制造商具有重大影响。部分芯片专家说，英特尔和三星在短期内可能是安全的。《芯片战争》一书的作者克里斯·米勒今年早些时候表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支持通过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投资的法案。他预计，无论谁赢得大选，美国都会增加此类限制。
苹果终于可以正确显示安卓用户的消息反应。现在，当安卓用户对 iOS 用户的 RCS 消息做出反应时，所选表情符号将与 iOS 上的消息气泡一起显示，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显示为单独的一行。工作人员在运行 iOS 18.1 的 iPhone 和不同的安卓手机之间发送了测试消息和表情符号反应，确认两种设备现在都能按预期显示反应。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变化何时发生，也不清楚谷歌或苹果哪一方必须做出调整才能使其正常运行。苹果悄悄改进的做法令人惊讶。多年来，苹果一直无视谷歌敦促其采用该标准的努力，最终在中国和欧盟的双重压力下才得以遵守。 iOS 18中包含了对这种服务的基本支持。
三星电子曾经是存储器等半导体领域的主导者，这让它在利用人工智能繁荣发展方面占据了有利地位。但是这家韩国电子巨头目前在下一代芯片方面已经落后于它的长期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导致三星的利润大幅下降，市值蒸发了大约1260亿美元。而三星公司的一位高管也罕见地就公司近期的财务表现公开道歉。随着 OpenAI 的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应用越来越欢迎，训练他们所依赖的庞大模型所需要的底层基础设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半导体架构的一个关键部分是高带宽内存，这种下一代内存涉及堆叠多个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但是在 AI 热潮之前，它的市场规模很小。 三星正是在这里陷入困境，并没有进行投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拜登总统在白宫的谈话中表示，前总统川普本周赢得第二个非连续四年的任期是公平且透明的，并说他的政府将于1月20号和平移交权力。请听报道。
周四，拜登在白宫玫瑰园跟几十名白宫助手讲话时表示，他接受川普击败副总统贺锦丽的事实。拜登说，人民的意志总是占上风，正如我多次说过的，你不能只在胜利时才爱你的国家，你不能只在意见一致时才爱你的邻居。过去50年来，拜登一直作为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对他所挑选的2020年和他一起竞选的副总统未能如愿打赢选战，他仍然感到遗憾。拜登在谈话中称赞贺锦丽的竞选鼓舞人心，并说他已经全心全意地付出了努力。拜登说，我们输了这场战斗，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但放弃是不可原谅的，我们需要继续前进，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保持信念。周三，拜登也打电话给川普，向他表示祝贺，并邀请他尽快到白宫讨论权力移交事宜。另一方面，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周四指出，如果川普想要美国情报简报，他就能得到。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名发言人说，他们从1952年一直以来遵循向当选总统提供情报简报的传统，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方面是否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与此同时，川普正在迅速考虑任命新白宫当局的关键职位，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公布一些人选。外界预计，川普可能会任命世界首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担任新职位。他是本次大选中坚定的支持者和竞选捐助者。如果马斯克加入执政团队，估计他的新职位将是负责找出政府效率低下的地方，并遏制过度支出。此外，几位华尔街金融家也是一些高级经济职位的人选。川普的助手已经透露，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可能会被任命为内阁级机构的负责人。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除了拿下总统宝座，参议院也取得多数席位，现在众议院席位也渴望过半。如果掌握参众两院，共和党将迈入完全执政。川普上台后的内阁人事命令几乎完全没有阻碍。请听报道。
美国大选大致底定，共和党选情大好，截止到周四晚上，共和党已反转了四个民主党席位，夺回了参议院控制权。目前，共和党控制参议院至少53个席位，而民主党则保有45个席位，还有两个席位尚未确定。由于参议院主掌大法官和内阁成员任命权以及预算案表决，掌控参议院也意味着为川普执政提供稳固的后援。另外，截至美东时间周四下午5点，根据美联社统计，共和党在众院赢得210席，民主党则赢得198席。在众院435个席位全面改选中，共和党在宾州有两个席位翻红，纽约州有一个席位翻蓝。共和党候选人瑞安·麦肯齐击败现任民主党众议员苏珊·怀尔德，赢得宾夕法尼亚州第七国会选举区议员的选举。普遍认为，位于利哈伊谷的宾州第七国会选区是该州在众议院17个席位中的最佳风向标，也是负责众议院竞选的共和党众议员全国委员会在本届大选中的一个首要目标。共和党候选人罗布·布雷斯纳汉以2%的微弱优势击败了民主党人马特·卡特莱特，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第八国会选区众议员选举。在周四揭晓的选举结果中，民主党候选人劳拉·吉伦击败了共和党众议员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民主党在纽约州众议员又夺一席。不过，这并不足以帮助该党重新掌控众议院。尽管仍有20多场众议院选举尚未揭晓结果，但共和党人周四仍表示有信心守住众议院多数席位。 民主党众院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故意计算每一票，并指出尚未出结果的亚利桑那州、俄勒冈州和爱荷华州是民主党翻转众院多数席位的潜在途径。众议院现任议长、共和党议员麦克·约翰逊则对结果非常有信心。他表示，当所有选票统计完毕之后，共和党将占据多数席位。约翰逊说，我们将继续监控结果，并确保整个过程中每一张合法选票都得到统计。约翰逊确定连任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他表示将寻求党内同志的支持续任议长。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美国前财政部长姆努钦在一场受访中列出了三个他认为川普上任后的首要经济任务，分别是减税、关税和制裁。同时，他相信当选总统川普会使用关税迫使北京走上谈判桌。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前财长斯蒂芬·穆努钦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列出了三个他认为川普上任后的首要经济任务，分别是减税、关税和制裁。他表示，这些项目对共和党的议程至关重要，川普可能会早在明年1月上任之初就会重拾这些之前的经济政策基石。穆努钦告诉财经纵谈节目，减税是川普的标志性政策部分，他认为他在国会很容易通过，特别是如果共和党也控制众议院的话，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像。同时，川普还可能祭出关税，因为这是迫使对手回到谈判桌上的工具。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对多个国家的多个产业祭出了关税，并承诺会再次实施关税。穆努钦说，我认为确实需要使用关税来让对手重回谈判桌，尤其是中国。他说，中方没有履行他们达成的所有协议。他补充说，川普是一个很清楚通货膨胀问题的人物，同时川普也知道如何处理这个头号经济问题。而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拜登与贺锦丽任期内摆脱不掉的包袱，也是本次大选中川普政策获得民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被问到如何看待关税将进一步引发通货膨胀的担忧时，穆努钦回答说，川普任期内不存在通货膨胀超高的问题。他说，相信汽油价格下降有助于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同时提及在川普任期内对中国进口商品祭出高额关税时，美国也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现象。因为穆努钦本人当时全程参与了对华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他表示他们当时将大量可能影响到美国民生的中国进口产品都剔除了。最后他还提到，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家可能会再次受到美国的制裁。川普政府在2019年对伊朗的石油生产商采取了措施，因为他们归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有。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出席 APEC 和 G20 峰会，可能与习近平会晤。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将出席 APEC 与 G20 峰会，可能和习近平会晤；
外界预计川普上任后将着手多项工作；
香港监察报告揭露跨境打压，港人受酷刑风险上升；
中国化学公司涉嫌加剧芬太尼危机，遭美国司法部起诉。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7号说，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月将前往南美洲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法新社和彭博社报道，拜登将在11月14号到16号参加在秘鲁利马举行的 APEC 峰会，11月17号到19号访问巴西。他将前往亚马逊雨林，与当地致力于环境保护的领袖见面，随后出席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 G20 领袖峰会。彭博社报道， 拜登可能在 APEC 期间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有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拜登预计在利马和习近平见面，这将是他们一年来的首次会谈。知情人士还指出，拜登和习近平各自团队仍在敲定两人会晤细节，目前尚未确定日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内的大约50位欧洲领导人于11月7号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一个峰会上重新评估跨大西洋关系。吕特在峰会上说，俄罗斯正在向朝鲜提供最新技术，以换取朝鲜帮助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这不仅是对北约组织和欧洲部分的一个威胁，也是对美国本土的威胁。韩国和美国官员表示，朝鲜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部署了10,000多名士兵。韩国总统尹锡悦周四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的政府将分阶段逐步调整支持战略。尹锡悦表示，不排除提供武器给乌克兰。白宫7号表示，在总统乔拜登于1月把权力移交给当选总统川普之前，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古巴继上个月因飓风奥斯卡酿成全国大停电之后，飓风拉斐尔6号又袭击古巴西南海岸，最高时速达到每小时185公里的强风，导致古巴国家电网崩溃，让原本就陷入粮食和医疗短缺危机的国家雪上加霜。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古巴西部的大多数地区都面临猛烈的风暴潮，具有破坏性的强风和山洪爆发。古巴国营电力公司透露，强风已经让该国的电力系统再次瘫痪。古巴国营电视台报道指出，全国有1,000万人无法用电，这是不到一个月内岛上第二次大规模停电。路透社报道，连续天灾暴露古巴基础设施的脆弱，尤其是早已过时的燃油发电厂，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无法有效应对。今年外国石油进口量又减少，使古巴的电力危机进一步恶化。
纽约市向无证移民发放预付借记卡的试点计划启动以来备受争议。 Gotham Mist 的报道，市府发言人福勒7号说，由于最近抵达纽约市寻求庇护的无证移民人数持续下降，因此和金融服务公司 Mobility Capital Finance 公司所签订的试点计划紧急合同在今年年底到期后将不再续签。市长亚当斯当天接受 ABC 采访时说，这项试点计划取得了成功，不过之前是紧急情况，现在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市政府表示，年底和 Mobility Capital Finance 公司的紧急合同结束后，将根据和加纳环境服务公司签订的现有合同，重新为入住酒店的移民家庭提供餐饮。今后签订移民合同将采取竞标的方式。
英国政府11月7号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上，英国政府11月7号在俄罗斯的制裁名单新增了56项个人和实体，其中包括10家以中国为根据地的中国和香港企业。英国外交部说，7号宣布的对俄制裁规模为2023年5月以来最大，旨在打击俄罗斯军工业供应链以及俄罗斯在全球不仅限于乌克兰的恶意活动，包括在非洲扶植的佣兵组织。外交部强调，英国是第一个直接对受莫斯科支持的佣兵组织实施制裁的7大工业国集团成员。7号遭到列入名单的佣兵组织有3个，包括非洲军团。英国另外宣布制裁一名俄罗斯军事情报局人员，理由是他涉及2018年的一起毒杀案。除了中共和俄罗斯，7号发布的制裁名单还可见位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爱沙尼亚的实体。遭到制裁的实体涉及到俄罗斯供应和生产工具机、滚珠轴承、微电子产品、无人机零组件等。
由一群香港人权工作者组成的香港人权资讯中心7号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国安法落实后，弱势群体面对酷刑或不人道待遇的风险正在提升。报告建议委员会启动缺席审讯机制，以阻止香港人权状况恶化。此外，美国之音8号报道，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香港政府对数码权利的打压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地，甚至波及海外人士，形成了跨境镇压。 使香港的公开信息越发稀缺。报告的作者华母清指出，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以来，香港政府打击人权自由的影响扩展到网络空间。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呼吁美国、英国、欧盟和加拿大等政府审视香港经贸办的特殊地位，并对相关官员实施制裁。报告还建议科技公司加强社交媒体的保障机制，避免平台成为跨境镇压的工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外界预计川普上任后将着手多项工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周四把基准隔夜利率下调到 4.5% 到 4.75% 的范围。当天，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再创新高纪录，延续美国大选结束后的乐观涨势。美联储如普遍预期降息 0.25%，使美元贬值而提供大宗商品的上涨动力。周四，黄金价格上涨超过 1%， 现货黄金上涨 1.2%，报每盎司2691.36美元，从前一天触及的三周低点回升。独立金属交易商王泰说，黄金仍处于强劲的牛市中。在市场评估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政策会如何影响供应之际，油价周四上涨将近 1%。同时，飓风拉斐尔进逼导致墨西哥湾产量减少，也为油价带来支撑。
日本制铁公司周四说，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和总统当选人川普都持反对意见，日本制铁仍预期于今年内完成对美国钢铁公司的收购。在美国大选之前，川普已经誓言阻止这笔价值149亿美元的收购交易。川普副手副总统当选人万斯也领导国会反对这项收购案，并称国内钢铁生产是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日本制铁周四公布截至九月底的中期业绩时说，收购交易预计将在2024年底之前完成，目前正在等候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领导的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正在审查这笔收购交易。
中共人大常委会11月4号到8号开会，8号表决通过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人民币60,000亿元，用于置换现有的隐形债务。这是近年来中国力度最大的化债举措。中共财政部长兰福安说，地方化债压力将大大减轻。近几个月来，中国经济步履蹒跚，国内需求疲软，房地产危机的压力不断加大，面临强大的通货紧缩压力。与此同时，川普赢得美国大选，并威胁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超过60%的关税，加剧了中国对长期前景的担忧。据《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川普胜选后，以咖啡机等产品闻名的澳大利亚家电公司博富正尽快把他们的更多生产业务迁出中国，以保护自身免受美国可能加征的新关税影响。这家公司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深圳周边地区生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前总统川普本周赢得了美国大选，并将于明年1月20号举行就职典礼。外界预计，川普上任后将立即开始着手多项工作，包括对边境移民问题、能源和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重大改革。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国会山报总结了川普上任第一天将做的事情。首先，川普将扭转拜登总统的能源和气候法规。川普已经承诺在就任总统第一天就会投入更多天然资源的开采，表明他将寻求在已经创纪录的水平上进一步提高石油质量。他还概述了将采取的更具体步骤，以扭转拜登时代的环境法规。在他的竞选网站上，川普也承诺从第一天起就撤销所有伤害美国汽车工人的拜登政策。他曾经多次表示，他 他将寻求废除要求汽车制造商达到某些排放标准的法规。川普在今年8月也提到，他将取消拜登政府的一项规定。这项规定的目的在于打击发电厂能使地球变暖的排放和其他污染。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川普对发电厂发布的规定明显宽松。今年早些时候，在新泽西州的一次集会上，川普则告诉支持者，他将在第一天签署行政命令，停止风车项目。这个项目被认为是清洁能源的一个关键来源。此外，川普还可能再次采取行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把美国排放在全球减排协定之外。他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退出了这个协定，但拜登总统上任后又再重新加入。同时，川普也誓言要在上任第一天就重启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的外交政策。这与拜登政府截然不同。拜登政府强调国际联盟，并在乌克兰对俄战争中带头支持乌克兰。而在边境无证移民问题上，川普在这个竞选周期中几乎在每一个竞选集会上都会提到，在上任第一天将启动驱逐计划。川普说，驱逐行动将针对非法拘留者，特别是那些有犯罪记录的人。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司法部于10月7号宣布，一家来自中国的化学公司董事及多名资深员工正面临着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指控。他们涉嫌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分销和销售致命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和僵尸病毒塞拉琴，加剧了美国的芬太尼危机。请听报道。
根据司法部发布的新闻稿，位于中国武汉的化学公司湖北奥克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指控多项罪名，包括共谋制造和分销用于生产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和塞拉琴，密谋将受管制化学品进口到美国制造毒品，将错误标示的药物分销到各州等。周四公布的起诉书中，对该公司多名高管及员工提出多项指控。另外，化名为杰西里的湖北奥克斯生物科技公司销售经理同样被指控犯下2项共谋罪。美国检察官马丁·埃斯特拉达表示，这家位于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及其高管员工故意出口加剧美国芬太尼危机的化学材料，从中牟利。芬太尼等合成毒品已对美国造成极大破坏，我们必须追究这场危机幕后操纵者的责任。美国国税局洛杉矶办事处刑事调查特别负责人泰勒·哈切尔补充说，湖北奥克斯生物科技把非法活动伪装成合法的商业活动，故意加剧美国的芬太尼危机。起诉书中写道，至少从2016年11月至2023年11月，湖北奥克斯公司向美国销售了2公斤塞拉琴以及11公斤用于生产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这些化学品能够制造数百万粒芬太尼药丸。在全美范围内，芬太尼已成为史上最致命的毒品。美国缉毒局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合成鸦片类药物导致近3.8万名美国人死亡。经过长达数月的调查，美国国会对中共委员会在今年4月16号公布了中共在美国芬太尼泛滥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份重磅调查报告揭示了该政权如何通过直接补贴和奖励等方式暗地里帮助芬太尼材料和其他合成毒品的对外输出。调查报告说，这是中国用来对付美国的毒品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